台独饮食，为什么是一条孤单的路，然后那个你要做哪些心理上的调试。其实饮食是跟我们的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是透过吃饭聚餐跟家人朋友联络感情。换言之，在这个角度之上，你做这些排毒的动作就会显得你很怪异，你很异类，你很不合群，你这个也不能吃，你那个也不能吃。我不吃肉十年了嘛，这十年我只要每一次跟家人聚餐，我都会听到这一句，就是很麻烦，大家都要配合你要吃什么，你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我怎么知道你要吃什么，我想不出来你要吃什么，就诸如此类的抱怨你会一直听到。那在排毒就跟369的基础版，前三天你还是可以吃动物性饮食，就是如果你要吃肉它是没有反对的，但就是说它希望你留到晚餐再吃，因为它有说高蛋白饮食其实就是高脂肪饮食，就是都会太油就对了。那换句话说，你要是理解它的原理，就是其实它的原理就是你吃的越不油，你的肝脏越开心，那就站在这个原理，你就可以懂很多事情，或是他为什么叫你这么吃或者这么做。这当然跟他个人的喜好没关系嘛，就是他通的那个灵医疗灵媒通的那个高灵慈悲高灵，他的工作就是负责解开人体的奥秘嘛，所以他把人体的奥秘就是肝脏有2000多种，肝脏像是一个大的化学工厂，这件事就是他有在他的书里介绍，所以你对这些事情有兴趣的人就是去读他的书就 OK。 但我想要讲的是那个饮食上你会遇到很多的社交障碍，所以当你开始做排毒之后呢，你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强的前置的心理准备，就是你会受到除了家人朋友的意见跟声音的干扰之外，你会受到自己从小到大培养起来的饮食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文化。我们尤其是在台湾，美食这么多，街头巷尾，我们从早餐店就是百花齐放，各式各样的中式早餐、西式早餐、日式早餐，我们有各种早餐的选择。就算我们的便当也有千奇百怪，对不对？尤其是现在大家在家每天都叫 Uber E 或者是熊猫外送，你每天都在有无止境的选择可以选，其中有没有真的对你的肝脏好的选择？我觉得非常的少。所以换言之，你做这个排毒，你没有办法依靠别人，你只可以靠自己。当然如果有人愿意那么佛心去做他的 package， 我相信那个做起来会很多钱，因为那就是很费工，然后又其实食材买下去一次排毒3000块的菜钱可能跑不掉，包含比较贵的像是那个野生蓝莓这种，就是说有一些冷冻的东西本来就会比较贵。然后夏天做排毒的比较烦的地方就是西洋芹，因为我们夏天台湾种不出来，所以都是进口的，那就会比较贵。就是传统农法不是有机的一把就要现在是69嘛，然后夏天有可能到70-80这样子，就真的很热的时候一天要一把，到7-89要一天2把，所以你自己算算你就知道，其实就是要花一定金额在，其实都还不包含你人在那边洗菜跟切菜跟准备的工钱，就是只是买菜钱而已。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说，我们早餐要吃，不管是你习惯吃的是西式早餐三明治煎蛋培根，美式早餐 brunch 就是那个系列的，还是不管你，我们从我们的文化里面，好，我们中式早餐可能是豆浆烧饼油条，全部都是对肝脏负荷很重的，可是呢我们会因为吃那些食物有一种慰藉感，对不对？我们很容易就把我们生活的不顺利寄托在食物上，就是我们用食物来慰藉我们。我们就是上班一个礼拜很辛苦之后，我们就是周末去大吃一顿犒赏自己，对不对？上餐厅吃好吃的。然后呢中式饮食就是正常的家常菜，四菜一汤，那妈妈帮你 煮晚餐，你好意思跟她说哦，我不要吃，我要排毒这个搞不好都会家庭革命的，对不对？因为光是在这个层面上，因为他们不理解发生什么事，或者说就算他隐隐的理解，对他来讲他可能不觉得你是在排毒，他觉得你是在拒绝他的心意。我觉得很多时候吃东西是 完全不是在喂养身体，而是在吃一个感情。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是非常困难的，就是你必须要在你的心里跟你的头脑都很清楚，可是通常你需要排毒的人，你的身体就是健康不够，让你可以做出很，因为你通常就是在求生存的状态嘛，所以这些事情就是牵一发动全身，尤其是在饮食上。我那天刚好在脸书上看我朋友贴他一个去做过敏的测试，然后有一长串的食物他过敏，那当然那个过敏测试医疗里面是觉得那个很没有意义，但没关系，就大家选择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但他的意思就是他这样会没朋友，就我看到的贴文他就写说我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那这样会没朋友这样子。然后我觉得确实是啊，饮食就是会有这种，就像古时候青少年为什么很爱抽烟，因为他当你所有的兄弟都在抽的时候，兄弟姐妹就是说你的旁边的人都在抽的时候，你就克制不了那个很想要融入大家那个的欲望去抽烟，或是小时候觉得好像电影明星抽烟很帅，你就觉得好像你想要学，但明明知道那个是对自己不好的，我们还是会去做。那我觉得饮食更是如此，就我们都知道要少油少盐才吃清淡才健康，对不对？从小到大我们大家都晓得这件事，可是我们有没有让他做？没有，因为我们的整个饮食，然后大家拍那个美食的照片就是要又油又亮，然后又咸，然后又多 cheese， 然后又多奶，这样我们才觉得哇你吃的好好好好吃的感觉，对不对？然后为了得到别人好好吃的感觉，那个赞叹的声音，我们可能就会屈服啊，因为那很容易屈服嘛，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体内的病毒非常想要吃那些东西，这个心理准备可能就算这样讲也是没有办法有什么实际上的帮助。这就是为什么通常会看医疗灵媒的东西，或者说会遵照他的饮食建议的人，都是已经病到绝望，病到深处，然后呢看遍所有的医生，几乎就都在自杀边缘的人才会去做他的饮食的守则。那如果你大家还没有到那个境界，我相信是非常困难的。那这你也不用怪自己，就是说这是人之常情，这不是只有我们中式饮食文化我们觉得很困难，连西方人他们都觉得很困难，因为一样嘛，他们也有跟家人共享就是甜甜圈啊，然后呢小蛋糕啊，他们很喜欢烘焙嘛，所以他们的奶油蛋糕类系列是不是很多，或者是他们喜欢吃那个什么乐牌啊，就是他们好像中西部吃很多肉的地方，就是他们觉得就家人聚在一起烤 BBQ 这种，那个通通都是你要有很大的觉知跟很大的力气，你才有办法把你自己的身体视为一个圣殿，是一个神圣的殿堂，然后你才有办法做到那一步，就是说我因为我的身体很神圣，我没有办法那些东西我没有办法吃，这样你要到那个地步其实是很困难的。然后我分享这个只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你不要常常责怪自己说为什么你做不到，或是为什么我失败，为什么我会偷吃，那不是你的问题。因为首先你身体里面的病毒你已经它早就已经知道要怎么样探测跟驾驭这整件事，所以这就跟我在小我使用指南里面写的是一模一样的。我那时候不知道，我那时候还很无知，我还不认识病毒，我只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这个上帝赋予我们的这个小我，然后一些灵性导师称之为痛苦之身的这个身肉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我其实有感觉它就很像寄生虫一样，因为它会把你整个弄烂以后，可是问题是宿主死了，寄生虫也会死嘛，对？可是重点就在这了，因为我们的肝脏它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你活，直到它撑不住那一天为止，你就会死了啦。但就是说，肝脏撑在那里之后呢，那个病毒控制了我们神经系统，因为它只要踩你的哪一个，就像我们身体有很多按钮，它踩下那个羞愧按钮，就你那条神经很抽痛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大吃大喝暴饮暴食，然后你就会把它喂得饱饱的。 那你把病毒喂了饱饱之后呢，病毒吃饱了就要拉屎，所以它一拉屎之后，它那个屎就会开始在你的全身四处漂流，让你的肝脏应接不暇，它就要去想办法把它们都抓回来，然后把它们收藏在它的这个肝脏的仓库，不然你后来就会肝就会坏掉，懂吗？就说逻辑就是这样。所以这个逻辑，如果因为我之前在写书的时候我也不懂，我只是有看到我有这个症状，或是我看到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症状，或是我看到很多灵性的教导都有很多这样的描述，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不合理。如果上帝要我们神，随便你喜欢的哪一个，你的神是谁都可以，但是如果他要我们在这里，他给我们这个生命，让我们所有的在这里创造，可是他没有道理是给我们一个绊脚石，对不对？就是说没有道理你来的时候你就是一定要带一个绊脚石跟着你来，那也不是真的。但是问题是我们很多人是生下来就有这绊脚石哦，为什么？因为你的肝脏，你是在妈妈肚子里面长大，所以妈妈的身体的毒素呢就会偷偷的从她的就从脐带就流到你的身体，所以你一生下来身体里面就充满了毒素了。这也不是妈妈的错 OK， 就是说这个都不是谁的错，是那些在实验室制造病毒的人。那些人呢，就我觉得他们可能，当然他们有可能打着科学的旗帜外衣，或者是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也是在求生存可能了。但就是说他们每年这样一直释放流感病毒，一直到现在这个病毒嘛，就是已经失控了，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他们继续去研究跟创造跟释放那些病毒，但是我们可以保护自己。所以我觉得我这一整个系列为什么一直在讲这些东西，大家觉得说哎，跟占星好像无关，其实就是跟灵性很有关。这些影片就是跟大家分享说，你不要怪自己，你不要责怪自己说你做不到，或者说你可能会觉得啊，我就嘴馋，或者说哦，我就是爱吃，都不是。你在事情还没有到你觉得你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就让他去吧。那等到有一天你觉得不行了，你可能找到生命中的热情，或是你有一个想要创造的，或是你觉得你遇到了什么样的障碍，你发现你其实是不想要这样继续下去的时候，你再来认真的看医疗里面的东西。但你至少要知道你有这个选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过程中都是很多挣扎很多痛苦，但从古至今，我觉得可能古时候的人没有我们这些病毒的困扰，他们有的是别种困扰。因为病毒跟灵扰这种都是外因，只是说病毒因为进入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吃饮食习惯不好，我们吃或者是我们揉眼睛，或者是我们坐飞机，就或者就算你去餐厅吃饭，厨师割到手这种，这个医疗里面常常讲，因为你防不胜防的，所以这 不用自我责怪，但它都是一个外因跑到你的身体来干扰你。然后呢，灵扰也是一样嘛，它进到你的能量场才会干扰到你。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必须要 有所觉知，然后尽量不要跟他们打交道，我们才有办法真的活着。因为我们其实如果你一直在病毒的控制之下，你知道病毒的逻辑就是求生，它就是求生啊。那为什么我们看眼睛看到这么多人，他一直都在那个狗咬狗的世界，那个二元分立的世界，那个求生的世界，就是因为他们都受到病毒的控制。所以当你理解这一点之后，你就会渐渐的对自己跟对别人都多那么一点同理心。然后这个同理心有点像是你的氧气罩一样，不然你没有那个同理心，就你没办法对自己宽容的话，你很容易就因为你不理解而对自己有诸多的苛责，然后你就会被自己的对自己的那个苛责给淹死，你懂吗？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子过来的，我的前半生都是这样的，我会不停的自我苛责，不停的自我厌恶跟很愤恨，那个就是我的。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无知，你就在跟一个你不知道你在跟谁作战的时候，你就会错把自己当成敌人。那当你错把自己当成敌人的时候，你的免疫系统就会兵败如山倒，因为他会觉得说连你都不站在他那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 我觉得这是所有的灵性，传统的灵性，所谓的大师跟所谓的那些通灵，或是所谓的宗教，都缺乏的一块。那一块呢，都是从我们的健康，也就是说，我们的物理环境太毒，从这里开始渗透过去的。那很多事情之所以穿透不了，所谓人类意识提升不了，就是因为人类的意识根本就很微弱嘛，都是在求生存，根本就是病毒的意识很强烈的时候，人类意识要怎么提升？很困难啊。那当然，现在有很多新一代的孩子，可能 DNA 已经进化了，或者是他们已经很强健了，他们能够比较不受这些毒素干扰。但我是有怀疑啊，可能要很小的孩子可能行啦，但现在的青少年的自残自杀跟心理疾病的问题，我觉得依然还是很多啊，就是严重的很严重啊。我最近看欧普拉的新的节目，在讲疗愈的主题，就是说在讲 mental health，就是心理健康这一题。那心理健康，你去看那个纪录片，就是说它很像纪录片，它就访谈哈利王子，然后穿插很多人的想要自杀，然后怎么样去寻求咨商师的协助，然后怎么样走过那个忧郁的侵袭。当中还有一对是移民去美国的台湾人，就是妈妈跟两个女儿的故事，很可惜，就是那可惜的点就在于，对，他们找那些心理学的专家跟学者，然后呢，用很多心理学上面的技法，比如说我们之前在我在分享那个心灵的伤，身体都记得的那本书的时候，有介绍嘛？什么眼动减敏疗法那些，哈利王子也有在那个节目上示范。他们在那些疗愈师很用力的带领之下呢，一直试图的在疗愈心理上的问题。可是，如果你的病毒就是潜伏在你的身体里，你这边一直在做所谓心理建设疗愈，可是你身体的那个病毒一直没有清除的话，其实你怎么做都赢不了它呢？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个事情，因为医疗里面的资讯已经这么的开枝散叶，可是很多人他是没有连接的。我所谓没有连接，就是他以为他那个是心理，单纯的心理问题。当然，我不是说单纯的只要做排毒，你心理问题不需要咨商就会解决。当然，那个是两个工具都很重要。可是我是说，我看到那个直走心理治疗的那一条路，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多的障碍？就是因为在饮食的这一块，或者说在体内病毒的这一块，他们始终没有衔接上去，两个东西是一体的，是连接在一起的。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在灵性的社团、社群里面找寻很多灵性的疗愈，也没有办法真的让你抵达某一种所谓养生，或者说你就是觉得你很多的关卡，你是到某一处你就是无法跨越。为什么？因为你的身体充满了毒素。那毒素障蔽了我们的可能性，我觉得这是最遗憾的。讲这么多，其实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要知道你为何而做，你比较不会再落入，或者说再被拖回去那个社交的、那个饮食文化的、那个家族文化，因为可能家庭聚餐一定要大鱼大肉，有没有？就是我们有很多这种包袱。可是这些包袱呢，你要有勇气暂时的暂停。我觉得都有很多方法，那只是说我们愿不愿意照顾自己而已。那如果当你愿意照顾自己的时候，你就有一些东西，就是你有一些理解，知识就是力量。为什么？你要真的知道那个知识才会变成你的力量，或者说你要真的愿意去实行跟用出来，那个知识才会变成你的力量。不然就只是资讯嘛，资讯流过去就没有了。就像这影片啊，你如果根本没有这些需求，你听完就没有了，就结束了，你就会抛在脑后，因为跟你觉得跟你没关系。好，那这个又讲得有点长，那希望对大家疗愈之路有一些帮助。好，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次见。